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哥大爆亲巴勒斯坦冲突，警方逮捕75人。美中关税谈判在即，川说黎智英案将纳入谈判议题。司法部联合多机构逮捕205名涉嫌性侵儿童者。台湾百万连署推动罢免立委，民间掀起改革浪潮，抗亲共卖台。贝森特说美疑似扩大 IMF 主导权，反制中共货币和影响力。川访问沙特之前，疑似宣布更改波斯湾名称。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几十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闯入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主阅览室，企在台面打鼓并高喊口号，发起近年来校内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之一。纽约警方之后介入，逮捕了大概75人。社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和照片显示，抗议者多数戴着头巾和口罩，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或者是高举写有为加沙罢课和解放区等标语的布条，现场一度陷入混乱。代理校长 Claire Shipman 之后在声明中谴责抗议者的行为令人愤慨，并指出在抗议者强行闯入图书馆的过程中，有两名校园安全人员受伤。他表示很多参与者并非本校学生，由于抗议人士拒不配合，校方只有请求纽约市警察局协助介入处理。日前，川普政府指控哥大未能有效处理校园内的反犹太行为，并表示可能撤销该校大概$4亿的联邦资助。面对压力，哥大在今年三月宣布将实施一系列新规定，包括禁止抗议者在校园活动中蒙面，以及加强对校内学术项目和社群组织的监管。川总统星期三表示，美中能否在未来四年维持和平相处，将取决于中方是否公平对待美国。川总透露，在即将展开的美中双边会谈里面，计划要求中共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作为谈判议题之一。目前美中首次正式的贸易谈判将在星期六在瑞士举行，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国务卿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代表团会晤。川指出，中国经济正遭受重创，促使北京迫切地希望恢复对话。同日其他场合之中，川亦都再次强调，这次的会谈是北京主动发起，美国不会以降低关税作为谈判前提。他并不担心美中贸易脱欧。川说，正如你所知，我们对中共非常强硬，我们对中国征收 145% 的关税，没人听说过这种事，征收这么高的关税，我们实质上已经切断了贸易关系，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他表示，停止和中国的贸易也都意味着不会蒙受贸易损失。美国司法部长Pam Bondi 星期三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當局在上星期開展的一項為期5日、由多個機構聯合執行的行動中，逮捕了205名涉嫌在網上誘騙未成年人進行性侵的嫌疑人，並解救了115名兒童。他說，這些無恥的人如果被判有罪，將面臨最高刑期，有些是終身監禁。 Bondi 警告說，如果你在網上釘上了小孩，你逃不脫我們的制裁，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會追蹤你，我們會起訴你。聯邦調查局局長 Cash Patel 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被捕的人裏面包括幾名在公眾信任職位上的人，並指出 这些嫌疑人包括教师、执法人员和其他我们期望着能够保护我们孩子的专业人员。班迪警告家长要警惕自己的小孩子所使用的网站，因为在这些网站上，儿童性侵犯者可能会伪装成为另外的小孩子来引诱受害者。他指出，由于这些类型的性侵犯者将目标锁定在儿童身上，14到17岁青少年的自杀率有所上升。台湾民间正展开一场以改革国会终结亲共卖台乱象、恢复宪政秩序为目标的罢免立法委员行动。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近日公开表示，这一场大罢免有机会扭转乾坤，将台湾从香港化的危机边缘拉回来，并促使国会回归正轨。截至目前，台湾选民提交的二阶罢免立委联署书总计超过100万份，罢免团体将在这个星期视为第二阶联署送件的黄金周，争取在中旬前完成主要提案送件。如果联署人名册经中选会核查确认有效，罢免案即立成，进入第三阶段选民投票期，预估投票时间将落在8月中旬。曹兴诚说，中共对台渗透已久，赖清德总统当政遭到亲共势力藉由国会阻挠预算、瘫痪运作的打压，凸显罢免行动的迫切性和正当性。他认为，台湾现在真正出现了公民意识，也就是将国家视为全民共同的责任，以致各地罢免团体能够展现强大的动员和执行力。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出席听证会，透露美国正寻求扩大在国际贸易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他还提到期待和国会合作，探讨制定立法回应中共做法，包括人民币议题。 IMF 在2015年批准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因此获得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发展中国家从 IMF 等国际机构贷款拥有很多便利，贝森特表示中国是时候摆脱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了。联邦参议员 John Kennedy 5月4号在华盛顿时报撰文，主张美国应该在 IMF 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他写到，2021年 IMF 向他的190个成员国分配了6500亿美元资金。鉴于美国是最大的财政捐助国，这一笔拨款实际上是美国纳税人向很多仇视我们的国家提供施舍。中共获得大概383亿，俄罗斯是162亿，伊朗是45亿。他指出，这笔资金未用于促进和平，反而这些国家持续侵略、压迫及发动暴力袭击。两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川普总统计划下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宣布美国会将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或者阿拉伯海湾。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力推更改这一片伊朗南部沿海水域的名称，但伊朗坚持使用波斯湾，并强调这个名称自16世纪以来已经有深厚历史根基，相对感在中东多国阿拉伯湾是主流用法。作为国际海盗测量组织成员国，美国一方面可以改变官方用语，同时都允许各国在文件中使用不同称呼，但力求全球水域名称一致。川此行除了访问沙特，还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这些城市皆位于这个海湾沿岸。自他1月20号上任以来，将以上述国家列为首次海外出访地， 目的是加强和海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包括促进投资、推动以哈停火和遏制伊朗核计划。是否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8:10到9:20之间，从元山一带向东海上发射了几枚推测为短程弹道飞弹的物体，射程不一，最远的大概飞行了800公里。南韩和美国情报当局事前就捕捉到北韩相关动向并持续监测。北韩上次发射导弹是在3月10日，这个是今年第六次类似军事行动，亦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执政之后第二次。日本首相石破茂当日说，已经下达指示要求彻底调查相关细节。近期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升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速推动核武和导弹发展，并加深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目前北韩官媒报道，金正恩下令提升炮弹产能，凸显双方合作正持续升温。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开始多次通过决议，禁止北韩从事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活动，并实施制裁措施。然而北韩持续无视禁令，频频发射导弹，对区域及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星期三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对涉嫌绕过联合国决议协助北韩发展核武和导弹计划的船只实施制裁。调查发现，这些船舶利用各种伪装手法，将北韩的煤炭和铁矿石运往中国，违反了联合国制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 Dorothy Shear 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各国应该对他的船只登记制度进行整顿，取消那些明显涉及规避制裁活动船只的注册，来维护国际制裁体系的公信力。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7日正式将5月8日定为庆祝对抗纳粹德国胜利日。Trump 5日宣布将11月11日和5月8日定为国定假日 National Holiday，分别用于纪念一战和二战的胜利。他认为美国对结束战争有功。Trump 说，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战争就赢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停战3日来纪念二战胜利日。克里姆林宫表示，这个为期3日的停火命令自当地时间8日午夜0时开始生效，预计将持续到10日结束。乌克兰从未同意俄罗斯这个停火计划，并将此举斥为做show，呼吁实施为期30日的停火。就在停火令生效之前几个钟头，莫斯科和基辅相互发动一连串的空袭，迫使俄罗斯关闭机场，并且造成乌克兰境内至少有2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军队将遵从停火命令，但是如果乌克兰发动任何攻击，俄军将会立即反击。菲律宾军方7日指控中国海军军舰在南海黄岩岛，又称民主礁海域，针对菲律宾舰具侵略性的不安全作为，引发双方误判的可能性，对此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军方表示，5日的冲突发生在黄岩岛东南方大概11.8海里，当时美菲正在进行军事演习。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记录，中国护卫舰 BN554 近距离美水 PS35， 而 BN573 即是以高风险动作危险地越过船头，造成碰撞的危险，并且说这种事件具有威胁性和挑衅性。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尽管国际裁决认为北京的主张毫无根据，但中共仍然声称拥有几乎所有南海的主权。去年6月， 中国海警队员手持刀、棍和斧头阻挠菲律宾海军向驻扎在仁爱暗沙的部队提供补给，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了一只手指。教宗方济各4月2号过世之后，梵蒂冈按照计划在星期三召开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当晚公布第一轮结果，大概有45000名民众聚集在梵蒂冈广场亲眼见证。但是到当晚9点，西斯丁礼拜堂上方烟枪才冒出黑烟，显示选举没有结果，比预定延迟了2个钟头，令到现场群众和媒体议论纷纷。一些红衣主教这个星期表示，他们希望到星期四或星期五就能够结束选举新教宗的任务。133名红衣主教参加了这一场秘密选举，他们来自70个国家，年龄都在80岁以下。红衣主教将在星期四早上进行两轮投票，下午再进行两轮，并且未来几日内持续投票，直到有一位候选人获得至少2/3的多数票。在这次选举中至少是89票，如果选出了教宗就会有白烟飘出，新教宗将领导有14亿成员的教会。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很快将宣布华府是否会松绑对部分波斯湾国家的芯片出口管制。川普说，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是的，而且很快就会宣布。路透社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证实川普政府计划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先进人工智能 AI 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另外，以新規取代前規定原定15號生效，受到 NVIDIA 等科技公司反對。商務部發言人指出，拜登政府的 AI 法規過於複雜，會扼殺美國創新，將以一項更簡單的規則取代。這一項規則將激發美國創新力，並確保美國在 AI 領域的主導地位。彭博社報導指出，川普政府積極推動一項新規，加強對海外芯片流通的管制。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項配套措施將是針對將先進芯片轉運到中國的國家實施新的出口管制，這些洗產地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和泰國。